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日本就是古代的倭奴国。唐朝咸亨初年改名为日本，因为靠近东海日出之处而得名。该国四面环海，只有东北有高山阻挡，设有五畿、七道、三岛，共115州，统领587郡。其附属的小国有几十个，都服从归属。小国方圆百里，大国不超过500里。小国居民千户，多的不超过一二万户。国君世代以王为姓，群臣也是世代为官。宋朝以前都与中国交往，朝贡不断，史书记载得很详细。只有元世祖多次派遣使臣赵良弼招抚，他们没有来，于是命令新都范文虎等率领10万水军征讨，到五龙山时遭遇暴风，军队全部覆没。后来多次招抚都不来，整个元朝都没有再通使。明朝建立后，高皇帝朱元璋即位，方国珍、张士诚相继被诛灭或归降。那些逃亡的豪强往往纠集海岛居民入侵山东沿海州县。洪武二年三月，皇帝派遣行人杨再前往日本传达诏书，并质问他们入侵的原因，说应当朝贡就来朝廷，否则就休整军队自保。如果一定要做寇盗，我就命令将领前去征讨，大王你自己考虑吧。日本王良怀不听从命令，又侵犯山东，转而劫掠温州、台州、明州沿海百姓，接着侵犯福建沿海郡县。三年三月，又派遣莱州府同知赵志前去责备他们。赵志渡海到西木崖，进入日本境内，守关的人拒绝不让进入。赵志写信给梁怀，梁怀请赵志进去。赵志用中国的威望和恩德小谕他们，而诏书中有责备他们不称臣的话。梁怀说，我国虽然处在扶桑以东，未尝不仰慕中国，只有蒙古人跟我们平起平坐，却想让我们做他们的臣妾。我们先王不服，他们派一个姓赵的使臣用好话诱骗我们，话还没说完，10万水军已经排列在海岸边了。靠上天之灵，雷霆波涛，一时间军队全部覆没。现在新天子统治中原，天使也姓赵，难道是蒙古人的后裔吗？也打算用好话诱骗我，然后袭击我吧。于是左右的人准备用兵器威胁。赵志不为所动，慢慢的说，我大明天子神圣文武不是蒙古人能比的，我也不是蒙古使者的后代，你们能动武就动武吧。梁怀气势受挫，走下台阶请赵志入内，礼仪待遇非常优厚。他派遣僧人阻来上表称臣，进贡马匹和土产，并送还明州、台州两郡被掳掠的人口70多人，于四年十月到达京城。太祖嘉奖他们，设宴赏赐使者，考虑到他们的习俗信佛，可以用西方佛教来诱导他们，于是命令僧人祖产、克勤等八人护送使者回国，赐给梁怀大统力以及文起、沙罗。这一年日本又劫掠温州。五年侵犯海盐、赶浦，又侵犯福建沿海各郡。六年任命于显为总兵官，出海巡视倭寇，倭寇侵犯莱州、登州。祖产等人到达后，为他们国家讲解佛教，该国的人颇为尽心奉行。但国王傲慢无礼，将他们拘禁了两年，于七年五月回到京城。倭寇侵犯胶州，当时梁怀年轻，有个叫池明的人与他争夺王位，国内混乱。这一年七月，他的大臣派遣僧人宣文熙等带着文书到中书省进贡马匹和土产，但没有上表。皇帝命令退回贡品，仍然赏赐使者并遣送回国。不久，其别岛守臣世久派遣僧人上表来进贡，皇帝认为没有国王的命令，并且不奉行明朝征朔，也退回贡品。而赏赐使者命令礼部官员发文，责备他们越分私自进贡的不对，又因为频繁入侵劫掠，命令中书省发文责备他们。于是在九年四月，派遣僧人归廷用等来进贡，并且谢罪。皇帝厌恶他表文言辞不真诚，下诏告诫，并按规定宴赏使者。12年来进贡，13年又来进贡，没有表文，只拿着征夷将军袁义满给丞相的书信，书信言辞又很傲慢。于是退回贡品，派遣使者带着诏书责备他们。14年又来进贡，皇帝再次退回，命令礼官写信责备他们的国王，并责备征夷将军，表示有征讨的意思。梁怀上奏说，臣听说三皇树立准则， 武帝禅让宗法，只有中华有君主，难道夷狄就没有君主吗？乾坤浩荡，不是一个人独揽大权，宇宙宽宏，让各国分手。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不是一个人的天下。臣居住在偏远弱小的倭国，狭小之国，城池不满60座，疆土不足3000里，尚且知道满足。陛下做中华之主，是万圣之君，城池数千座，疆土百万里，还有不满足之心，常起灭绝之意。天发杀机，星宿移位；地发杀机，龙蛇奔走；人发杀机，天地翻覆。过去尧舜有德性，四海来归。汤武施行仁政，八方进贡。臣听说天朝有兴兵作战的策略，小邦也有抵御敌人的计谋。论文章有孔孟的道德文章，论武略有孙吴的韬略兵法。又听说陛下挑选得力将领，率领精锐军队来侵犯臣的疆土。这里是水泽之地，山海之州，自有防备，怎肯跪在路边顺从呢？顺从未必能活，违逆未必会死。在贺兰山前相逢，姑且当作一场游戏，臣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倘若君胜臣败，且满足上国的心意，假设臣胜君败，反而成了小邦的耻辱。自古以来讲和为上，停战为强，以免生灵涂炭，拯救黎民艰辛。特地派遣使臣恭敬叩拜皇宫，希望上国考虑。皇帝得到表文非常愤怒，但最终还是鉴于蒙古的教训，没有出兵。16年，倭寇侵犯荆襄、平阳。19年，派遣使者来进贡，被拒绝。20年，命令江夏侯州德兴前往福建沿海4郡查看地形。卫所城池不再要害的，迁移设置，民户3丁抽一，充当戍卒。于是修筑城池16座，增加巡检司45个，得到士卒15000多人。又命令信国公汤和巡视浙东、浙西各郡，整顿海防，于是修筑城池59座。民户4丁以上的抽一人为戍卒，得到58700多人，分别驻守各位，海防大为整顿。闰6月，命令福建准备海船100艘，广东加倍，于9月在浙江会合补倭，后来没有实行。在此之前，胡惟庸谋反，想借助日本为帮手。于是后结宁波卫指挥林贤，假装上奏林贤的罪过，将他贬谪到日本，让他交结日本君臣。不久又上奏恢复林贤的职务，派遣使者召他回来，秘密送信给日本国王，借兵帮助自己。林贤回来时，日本国王派遣僧人如瑶率领兵卒400多人，假装成进贡，并进献巨型蜡烛，里面藏有火药、刀剑。到达后，胡惟庸已经失败，计谋没有实施，皇帝也不知道他们的阴谋。过了几年，事情才暴露，于是诛灭林贤全族，而对日本特别愤怒，决心断绝来往，专门从事海防。但当时日本王子藤右寿来中国国子监学习，皇帝还是优待他。24年5月，特地授予他观察使官职，留在京城。后来撰写《祖训》，列出不征讨的15个国家，日本在其中。从此朝贡不来，而海上的警报也渐渐平息。成祖即位后，派遣使者带着登基诏书告谕日本。永乐元年，又派遣左通政赵居仁、行人张宏协同僧人到城前往。将要出发时，日本的贡使已经到达宁波。礼官李志刚上奏，就立外藩使者进入中国，不得私自携带兵器卖给百姓，应该敕令有关部门核查他们的船只，所有违禁物品一律登记送到京城。皇帝说，外夷修贡历经艰险，远道而来，花费实在很多，携带一些东西以补贴路费也是人之常情，怎么可以一概用禁令限制？至于他们的兵器，也按当时价格购买，不要阻挡他们规划之心。10月，使者到达，呈上国王袁道义的表文和贡物。皇帝厚礼相待，派遣官员陪同使者回国，赏赐袁道义官服、龟纽金章以及锦旗、沙罗。第二年11月，来祝贺册立皇太子。当时对马、台齐各岛的贼寇劫掠沿海居民，于是告谕国王捕拿他们。国王发兵全部歼灭贼众，捆绑其中20个头目，于3年11月献给朝廷，并修贡。皇帝更加嘉奖他， 派遣鸿胪寺少卿潘赐协同宦官王进赐给国王9张冕符以及钱钞，仅起家等，并送回所献的人，让他们的国家自己处置。使者到达宁波，将那些人全部放入大锅中蒸死。第二年正月，又派遣侍郎于世吉带着喜书褒奖，赏赐优厚，封该国的一座山为寿安镇国之山，御制碑文立在山顶上。六月，使者来谢恩，赐给冕符。五年、六年频繁入贡，并献上所俘虏的海寇。使者回国时，请求赐给仁孝皇后所制的《劝善》《内训》《二书》，皇帝命令各给100本。十一月再次进贡。十二月，该国世子袁义池派遣使者来报告父亲去世，皇帝派遣中官周全前去祭奠，赐谥号恭献，并致送赴仪。又派遣官员带着敕书，封义池为日本国王。当时海上又传来倭寇警报，再次派遣官员告谕义池剿捕。八年四月，义池派遣使者谢恩，不久献上所俘获的海寇，皇帝嘉奖他。第二年二月，又派遣王进带着敕书褒奖赏赐，收购货物。日本君臣阴谋阻止王进，不让他回去。王进偷偷登上船，从其他道路逃回，从此长期不来进贡。这一年，倭寇侵犯磐石。十五年，倭寇侵犯松门、荆襄、平阳，有人捕捉了几十个倭寇送到京城。廷臣请求正法，皇帝说用刑罚威慑不如用恩德怀柔，应该放他们回去。于是命令刑部员外郎吕渊等带着敕书责备，令他们悔罪自新。被掳掠的中国人也命令他们送还。第二年四月，日本国王派遣使者跟随吕渊等人来进贡，说海寇众多，所以贡使不能上达，那些无赖属妾之辈实在不是臣所能知道的，希望宽免罪过，允许朝贡。皇帝认为他言辞恭顺，同意了，按照旧例礼待使者，但海寇仍然不断。十七年，倭船进入王家山岛，都督刘荣率领精兵疾驰进入望海郭，贼寇数千人分成20艘船直抵马雄岛，进为望海郭。刘荣发动伏兵出战，用骑兵断其归路，贼寇逃奔樱桃园，刘荣合兵攻击，斩首742人，生擒857人。刘荣被召到京城，封为广宁伯，从此倭寇不敢窥视辽东。二十年，倭寇侵犯象山。宣德七年正月，皇帝想到四方藩国都来朝贡，只有日本长期不来进贡，派遣中官柴山前往琉球，让琉球王转告日本，赐给敕书。第二年夏天，日本王元义教派遣使者来，皇帝回报赏赐白金彩璧。秋天又来了，十年十月，因英宗即位，派遣使者来进贡。正统元年二月，使者回国，赏赐国王及王妃银币。四月，工部说宣德年间日本等国都给了幸福刊和，现在改元开始，照例应当重新发给。皇帝同意。四年五月，40艘倭船连续攻破台州岛主、宁波大松两个千户所，又攻陷昌国卫，大肆杀掠。八年五月，侵犯海宁。在此之前，洪熙年间，黄岩百姓周来宝、龙岩百姓钟普福被徭役所困，叛变投靠倭寇。倭寇每次来侵犯，都给他们做向导。到这时，引导倭寇进犯越清，先上岸侦查。不久倭寇离去，二人留在村中乞讨食物，被捕获，处以极刑，将他们的首级悬挂在海上。倭寇性情狡猾，时常装载土产、兵器出没在海滨，有机会就拿出兵器大肆侵略，没有机会就陈列土产称为朝贡，东南沿海以此为患。景泰四年入贡，到临清时劫掠居民货物，有指挥前去查问，被打得几乎死去。有关部门请求逮捕治罪，皇帝恐怕失去远方人心，没有同意。在此之前，永乐初年诏令日本十年一贡，人数只限200，船只只限2艘，不得携带兵器，违者以扣到论处。于是赐给2只船用于入贡，后来都不遵守规定。宣德初年重申规定，人数不超过300，船只不超过3艘。而倭人贪图利益，贡物之外所携带的私物增加了10倍，按理应当给价。李官说 宣德年间所供的硫磺、苏木、刀扇、漆器等物，按时嫁给钱钞，或者折付布帛，数量不多，但已经获利很大。现在如果依照旧例，应当给钱217000，银价与此相当，应该大大减少其价值，给银34700多两。皇帝同意，使臣不高兴，请求按照旧例。皇帝下诏增加钱10000，他们还认为少，请求增加赏赐物品。皇帝下诏增加布帛1500匹，最终样样不乐地离开。天顺初年，日本王源义政因以前的使臣得罪天朝，蒙恩宽恕，想派遣使者谢罪而不敢直接请求，于是写信给朝鲜王，让朝鲜转请，朝鲜上奏朝廷。朝廷商议敕令朝鲜核实，命令他们选择老成识大体的人充任使者，不得再像以前那样肆意骚扰，之后共使也没有来。成化四年夏天，日本派遣使臣进贡马匹谢恩，朝廷按礼仪接待。三位翻译官自称原是宁波村民，幼年被贼人掳掠卖到日本，如今请求顺路回乡探亲扫墓，朝廷准许，但告诫他们不能与使臣一同回家，以免引诱中国人出海。11月，使臣亲启又来进贡，在集市上伤人，官员请求治罪，皇帝下诏交给亲启处理。亲启上奏说，犯法者应当用本国刑罚，容许回国后依法惩治，并且自称未能管束下属之罪，皇帝都赦免了。从此使者更加肆无忌惮。13年9月来进贡，请求赐予佛祖统计等书，皇帝下诏将法院朱灵赐给他们。使者转达日本国王的意思，请求在常规赏赐之外增加赏赐，皇帝命令赐钱50000贯。20年11月又来进贡。弘治9年3月，国王源义高派使臣来，返回时到济宁，其手下又持刀杀人。主管官员请求治罪，皇帝下诏从此只允许50人进京，其余留在船上，严加防范。18年冬来进贡，当时武宗已即位，命令按旧例铸造金牌，刊盒交给他们。正德4年冬来进贡。李官说，明年正月，大肆庆成宴。朝鲜陪臣在展东第七班，日本向来没有惯例，请求安排在殿西第七班。皇帝同意。李官又说，日本进贡物品向来用3艘船，如今只有1艘，所赏赐的银币应该按船的数量，而且没有表文，是否赐予敕书，请皇上裁定。命令主管官员发文答复。5年春，日本国王源义成派使臣宋素清来进贡，当时刘瑾专权，收受其黄金1000两，赐予飞鱼符，这是前所未有的。宋素清是鄞县朱氏之子，名杲，小时候学习唱歌，倭使见到后喜欢他，而朱杲的叔叔朱成欠倭使的债，于是用朱杲抵债。到这时充任正使，到苏州朱成与他相见，后来事情败露，按法律当处死，刘瑾包庇他，说朱成已自首，都得以免罪。7年，义成又派使臣来进贡，浙江守臣说，如今京畿山东盗贼遍地，恐怕使臣遇上被劫掠，请求将贡物存放在浙江官库，收取其表文送到京城。李官会同兵部商议，请求命令南京守备官就地设宴赏赐，遣送回国，附带进献的方物都给予全价，不要阻止远方之人归化之心。皇帝同意。嘉靖2年5月，日本贡使宗社抵达宁波。不久，宋素清协同瑞佐右道互相争执真伪。宋素清贿赂世伯太监赖恩，宴请时让宋素清坐在宗社上位，传后到却先宴放。宗社发怒，与他们争斗，杀死瑞佐，烧毁其船，追赶宋素清到绍兴城下。宋素清逃窜躲到别处，得以幸免。兄党返回宁波，沿途烧杀抢掠，抓住指挥袁京，夺船出海。都指挥刘瑾追到海上，战死。巡安御史欧珠上报朝廷，并且说，据宋素清状纸，西海路多罗氏一心，向来归属日本统辖，没有进贡的惯例。因为贡道必须经过西海，正德朝的刊盒被他们夺取。我不得已，用弘治朝的刊盒从南海路启程，等到了宁波，因被诘问真假，导致争端。奏章下到礼部，礼部一奏，宋素清的话不可信，不应听任他入朝。但争端由宗社挑起，宋素清的党羽被杀得多， 他以前虽有投靠藩邦之罪，但已经先朝赦免，不必追究。只因薛玉送肃亲回国，一文告知齐国王，令核查有无勘合，追究惩治。皇帝已批复同意，御史熊兰、给事张冲接连上奏说，宋肃清罪重不可宽恕，请求同时惩治赖恩以及海盗副使张琴、分守参政朱明阳、分巡副使许完、都指挥张浩，关闭口岸，断绝进贡，振中国之威，遏制剿寇之计。事情正要商议执行，恰逢宗社的党羽钟灵、望古多罗逃出的船只被暴风刮到朝鲜，朝鲜人击杀30人，活捉2人献上。几事中夏言于是请求将他们逮捕押赴浙江，会同主管官员与宋肃清一起审理。于是派遣几事中刘梢、御史王道前往。到四年，案件审结，宋肃清及钟灵、望古多罗都判死罪，关在狱中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都病死狱中。当时有琉球使臣郑绳回国，命令他传谕日本，要擒获宗社线上，归还原京及沿海被掳掠的人，否则关闭口岸，断绝进贡，慢慢商议征讨。九年，琉球使臣蔡汉途经日本，日本国王袁义勤附上表文说，先前因本国多事战乱阻隔道路，正德勘合未能送达东都，因此宋肃清拿着红纸勘合前来，请求宽恕遣回，希望一并赐予新勘合金印，像往常一样进贡。李官彦看其文没有印传，说倭人诡诈难以信任，因敕令琉球王传谕，仍遵照前命。18年7月，疫情的共识抵达宁波，守臣上报。当时不通共已经17年，敕令巡按御史都同三司官员核查，如果确实诚心归顺，按制度遣送进京，否则退回，并且严加禁止居民与倭人勾结。第二年2月，共使硕鼎等人到京城重申先前请求，祈求赐予嘉靖新勘合，归还宋肃清及源流共武。不义勘合不可仓促给予，务必缴旧换新。进贡期限十年，人数不超过100，船不超过3艘，其余不可准许。皇帝下诏同意。23年7月又来进贡，未到期限，并且没有表文。部臣说不应当接纳，拒绝。那些人贪图护士，留在海边不走。巡按御史高杰请求惩治沿海文武将吏的罪行，严禁奸豪与他们勾结，得到圣旨允许执行。而内地诸奸贪徒与他们交易，大多为他们提供窝藏，终究不能完全禁绝。26年6月，巡按御史杨九则说，浙江宁波、绍兴、台州、温州都靠海，与福建福州、兴化、漳州、泉州各郡接界，有倭患，虽然设置了卫所城池及巡海副使，被倭都指挥，但海寇出没无常，两地官员不能统一管辖，控制防御困难，请求按以往惯例，特地派遣巡视重臣，全面统辖沿海各郡，这样事权统一，威令易于施行。朝廷讨论认为好，于是任命副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，监管福州、兴化、漳州、泉州、建宁五府军事。不久，日本国王义勤派遣使臣周良等人提前来进贡，用船4艘，人数600，停泊在海外，等待明年的贡期。守臣阻止，他们以封大为借口。11月事情上报，皇帝认为提前来不符合制度，并且人船超额，敕令守臣勒令返回。12月，倭贼侵犯宁波、台州两郡，大肆杀掠，两郡将吏都获罪。第二年6月，周良又来请求进贡，朱纨上报。礼部说，日本共期及船只人数虽然违反制度，但表文词语恭顺，离共期也不远，如果一概拒绝，那么航海之劳值得怜悯，如果稍加包容，那么宗社、宋肃清之事可以借鉴。因敕令朱纨遵循18年之例，起送50人，其余留在嘉宾馆，酌量加以犒赏，谕令回国。至于护士防守之事，在于朱纨妥善处理，皇帝批复同意。朱纨极力说50人太少，于是令100人赴京，不一直赏赐100人，其余停止不给赏赐。周良诉说共船高大，势必要500人，中国商船入海往往藏匿岛中为寇，所以增加一船防寇，不敢违反制度，不宜酌量增加赏赐，并且说百人之制，该国势难遵行，应看其共船大小来施行禁令。 皇帝同意。日本原来有孝，吴两朝勘合将近200道，使臣此前入贡请求换新，令其缴回就勘合。到这时，周良持弘治朝勘合15道，说其余被宋肃清的儿子偷走，追捕未获，正得朝勘合留15道作为信物，而拿40道来归还，不意令将来全部缴回就勘合，才允许换新，也批复同意。当时日本国王虽然入贡，但其各岛倭人每年经常侵略，沿海奸民又往往勾结他们。朱完于是严格申明禁令，抓获勾结者，不等命令就自行处斩。因此，浙江、福建大族素来是倭寇内应的人，失去利益而怨恨。朱完又多次上书朝廷，公开说出大族勾结倭寇的情况，因此闽这人都厌恶他，而福建尤其厉害。巡按御史周亮是福建人，上书诋毁朱完，请求改巡抚为巡视，以削弱其权力。其同党在朝中的人帮助他，竟然如愿，又剥夺朱完官职，罗织他擅自杀人之罪，朱完自杀，从此不设巡抚4年，海禁再次松弛，祸乱更加严重。祖宗制度，浙江涉世伯提举司由宦官主管，驻宁波，海船道则平定价格，控制大权在上。到世宗时，全部撤除天下镇守宦官，一并撤除世伯，而沿海奸人于是掌握其利益。起初户市还有商人主管，等到严禁通藩之后，就转移到贵官之家，欠他们债务的更加严重，索要紧急时就用威严吓唬，有时又用好话欺骗，说我终究不会欠你的债。倭人损失财物不能返回，已经非常怨恨，而大奸比如汪直、徐海、陈东、麻叶等人向来盘踞其中，因在内地不能得逞，全部逃到海岛成为主谋。倭人听从指挥，引诱他们入侵海中巨盗，于是模仿倭人服饰，旗号并分船抢掠内地，无不获得大利，所以倭患日益加剧。于是朝廷商议再次设置巡抚。31年7月，任命迁都御史王玉担任，但局势已不可扑灭。明初，沿海要地建立卫所，设置战船，由都司、巡视、副使等官管理，控制周密。等到太平日久，战船破旧，兵额空虚，等到预警，才招募渔船用于哨探防守。兵不是平时训练的，船不是专业战船，看见敌船到来就望风逃匿，而上司又没有统帅抵御，因此贼船所指之处无不残破。32年3月，汪直勾结诸倭大举入侵，连船数百艘碧海而来，浙东、浙西、江南、江北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，攻破昌国卫。4月侵犯太仓，攻破上海县，抢掠江阴，进攻乍浦。8月劫掠金山卫，侵犯崇明及常熟、嘉定。33年正月，从太仓抢掠苏州，进攻松江，又奔赴江北，逼近通州、泰州。4月攻陷嘉善，攻破崇明，又逼近苏州，攻入崇德县。6月从吴江抢掠嘉兴，返回屯驻浙陵。纵横往来，如入无人之境，王玉也不能有所作为。不久，王玉改任大同巡抚，以李天宠代替，又命兵部尚书张京总督军务，于是大规模征调四方军队，协力进剿。这时倭人以川沙洼、浙陵为巢穴，四处抢掠。2年正月，贼人夺船侵犯乍浦、海宁，攻陷崇德，转而抢掠唐七、新市、横塘、双林等地，进攻德清县。5月又合并新倭，突袭嘉兴，到王江津，被张京击杀1900余人，其余逃奔浙陵。其他倭寇又抢掠苏州境内，蔓延到江阴、无锡，出入太湖，大致真倭占1/3，从倭者占1/7。倭人作战时，驱使所掠之人作为前锋，法令严格，人人都拼死，而官军向来懦弱胆怯，所到之处溃逃奔散。皇帝于是派遣工部侍郎赵文华督察军情，赵文华颠倒公罪，各军更加解体。张京、李天宠都被逮捕，由周冲、胡宗宪代替。过了1个月，周冲被罢免，由杨仪代替。当时贼势蔓延，江浙无不蹂躏。 新窝来的人更多，更加肆虐。每每自己烧毁船只，登岸劫掠。从杭州北新关向西劫掠淳安，突然袭击徽州歙县，到绩溪、金德，经过泾县，直奔南陵，于是到达芜湖，烧南岸，奔太平府，侵犯江宁镇，尽直侵袭南京。倭人红衣黄盖率众侵犯大安德门以及嘉冈，于是直奔莫林关而去，由溧水流劫溧阳、宜兴。听说官兵从太湖出发，于是越过武进，抵达无锡，驻扎惠山，一昼夜奔行180余里，抵达虎树，被官军包围，追到杨林桥，歼灭他们。这一战，贼不过60-70人，而经行数千里，杀戮战伤者将近4000人，经过80多天才消灭。这是34年9月的事。应天巡抚曹邦甫上报捷报，赵文华嫉妒他的功劳，因为倭寇在陶宅扎巢，于是大规模集结浙江直隶的军队，与胡宗宪亲自率领，又约曹邦甫合力围剿，分路并进，在松江的砖桥扎营。倭寇出动全部精锐来冲击，于是大败，赵文华气势受挫，贼寇更加猖獗。十月，倭寇从乐清登岸，流窜劫掠黄岩、仙居、奉化、余姚、上虞，被杀被掳的人不计其数，到圣县才被歼灭，也不满200人，但深入三府，历时50天才平定。先前有一股从山东日照流窜劫掠东安卫，到淮安、赣榆、沭阳、桃源，到清河受阻于大禹，被徐州、邳州官兵歼灭，也不过几十人，流窜危害千里，杀戮1000余人，其凶悍如此。而赵文华自从砖桥之败，看到倭寇势力强盛，那些从这陵一到周浦，以及停泊在川沙旧巢和嘉定高桥的倭寇依然如故，其他侵犯的没有一天停止。赵文华于是以贼寇平息为由，请求返回朝廷。第二年2月，罢免杨仪，由胡宗宪接替，任命阮鄂为浙江巡抚。于是胡宗宪请求派使者告谕日本国王，禁止约束倒寇，召回通藩的奸商，允许他们立功免罪。得到圣旨后，便派遣宁波声援蒋州陈可愿前往。到这时，陈可愿回来说到了日本舞蹈，遇到汪直、毛海峰，他们说日本内乱，国王和宰相都死了，各岛户部同属，必须普遍告谕才能杜绝入犯。又说有萨摩州虽然已经扬帆入寇，但并非其本心，请求通共护士愿意杀贼效力。于是留下蒋州传谕各岛，而送陈可愿回来。胡宗宪上报此事，兵部说汪直等人本是边民，既然声称孝顺，就该放下武器，却绝口不提此事，只求开示通共，暗地里如同蜀国一样，其奸诈难测。因命令都臣镇阳国威，严加备御，传送檄文给汪直等人，让他们剿除舟山各贼巢以自明。果真海疆扩清，自然有恩赏。皇帝听从了。当时两浙都遭倭患，而慈禧被焚杀最惨，余姚次之。浙西浙陵、乍浦、乌镇、造陵之间都是贼巢，前后到的有20000多人，命令胡宗宪尽快筹划方略。七月，胡宗宪说贼首毛海峰自从陈可愿回去后，一次在舟山击败倭寇，第二次在立表击败他们，又派他的党羽招谕各岛相继孝顺，请求给予重赏。部里命令胡宗宪自行处理。正当此时，徐海、陈东、麻叶正联合兵力围攻同乡，胡宗宪设计离间他们，徐海于是擒获陈东、麻叶投降，在乍浦全部歼灭了其余部众。不久又在梁庄追逼徐海，徐海也被杀，余党全部消灭。江南这些个贼寇大致平定，而江北的倭寇则进犯丹阳，并劫掠瓜州，焚烧漕船。第二年春天又进犯如皋、海门，攻打通州，劫掠扬州、高邮，进入宝应，于是侵犯淮安府，集结在庙湾，过了一年才攻克。浙东的倭寇则盘踞在舟山，也先后被官军袭击。在此之前，蒋州宣谕各岛到封后被扣留，让僧人前往山口等岛传谕禁约。于是山口都督袁义常被文送还被掠人口，而文书却用国王印。封后太守袁义镇派僧人德阳等备好土产，上表谢罪，请求颁发勘和休贡，送蒋州回来。 先前杨仪派出的郑顺公出海侦查，到了封后岛，岛主也派僧人亲授搭船来谢罪，说前后侵犯都是中国奸商暗中引导各岛一众义镇等人确实不知情。于是胡宗宪上奏陈述此事，说蒋州出使两年，只到了封后、山口二岛，有的有贡物而无印信刊合，有的有印信而无国王名称，都违反朝廷典制。但他们既然来进贡，又送还被掠人口，确实有畏罪起恩之意，应该礼送其使者，让他们传谕议镇议长，转告日本王，擒拿线上唱乱个头目以及中国奸恶之徒，才允许通贡。下诏同意。汪直盘踞海岛，与他的党羽王敖、叶宗满、谢和、王清溪等各自挟持倭寇称雄，朝廷甚至悬赏伯爵万金来购求他，始终不能捉到。到这时，内地官军颇有防备，倭寇虽然横行，也多被绞杀，有全岛无一人回来的，往往怨恨汪直，汪直渐渐不安。胡宗宪与汪直同乡，把汪直的母亲和妻儿安置在杭州，派蒋州带着他的家书招降他。汪直知道家属平安无事，颇为动心。袁义镇等人因为中国允许护士，也很高兴，于是装备大船，派其下属善庙等40多人跟随汪直等来进贡护士，于嘉靖36年十月初抵达舟山的岑港。江丽以为他们是来入侵，陈列兵力防备。汪直于是派王敖入见胡宗宪，说我是好意前来，为何陈兵待我？王敖就是毛海峰，汪直的养子。胡宗宪极力慰劳，只心发誓没有他意。不久山庙等人在舟山见到副将卢唐，卢唐让他们擒拿汪直来献。话泄露，汪直更加怀疑。胡宗宪百般开导解释，汪直始终不信，说果真如此，可派王敖出来，我就入见。胡宗宪立即派王敖出去。汪直又要求一位贵官作为人质，胡宗宪就命令指挥下征前去。汪直以为可信，于是与叶宗满、王清溪一同前来。胡宗宪大喜，厚礼接待，让他们到杭州拜见巡安御史王本固，王本固把他们交给下属官吏。王敖等人听说非常痛恨，肢解了下征，烧船登山，占据岑港坚守。过了一年，新倭寇大规模到来，多次侵犯浙东三郡，那些在岑港的倭寇慢慢转移到柯梅，建造新船出海，胡宗宪不去追击。11月，贼寇扬帆南去，停泊在泉州的吴语，劫掠同安、惠安、南安等县，攻打福宁州，攻破福安、宁德。第二年4月，于是包围福州，一个月不解围。福清、永福各城都被攻毁，蔓延到兴化，奔突到漳州。倭患全部转移到福建，而潮州、广州之间也纷纷传来倭警报告。到嘉靖40年，浙东、江北各寇依次平定，胡宗宪不久获罪被逮捕。第二年11月，倭寇攻陷兴化府，大肆杀掠，转移占据平海卫不走。起初，倭寇侵犯浙江，攻破州县卫所城数以百计，但没有攻破府城的。到这时，远近震动，紧急征调于大猷、戚继光、刘显各将合力攻击，打败了他们。那些侵犯其他州县的倭寇也被各将打败，福建也平定。此后，广东大盗曾义本、黄朝泰等无不勾结倭寇为助。隆庆年间，攻破碣石、甲子各卫所。不久，进犯化州石城县，攻陷锦囊所、神殿卫。吴川、阳江、茂名、海丰、新宁、惠来各县全部遭焚烧劫掠，转而进入雷州、连州、琼州三府境内也遭受其祸。万历二年，进犯浙东宁波、绍兴、温州、台州四府，又攻陷广东铜鼓石双屿所。万历三年，进犯电白。万历四年，进犯定海。万历八年，进犯浙江九山及福建澎湖、东冲。万历十年，进犯温州，又进犯广东。万历16年，进犯浙江。但当时地方官鉴于嘉靖年间的祸患，海防颇为整饬，贼寇一来就失利。那些进犯广东的倭寇被旦贼梁本豪勾引，势力尤其猖獗。总督陈瑞集结各军攻击，斩首1600余级， 姬臣旗船百余艘，两本豪也被杀。皇帝为此到郊庙告谢，宣布捷报，接受庆贺。日本原有国王，旗下称关白的最尊贵，当时由山城州的酋长信长担任。偶然外出打猎，遇到一个人卧在树下，惊起冲撞，抓住问他。他自称是平秀吉，萨摩州人的奴仆，体格雄健敏捷，有口才。信长喜欢他，让他牧马，取名牧下人。后来逐渐掌权，为信长出谋划策，吞并了20多个州，于是成为摄津镇守大将。有个参谋叫阿奇之，得罪了信长，信长命令秀吉统兵讨伐他。不久信长被其部下明智所杀，秀吉正在攻打消灭阿奇之，听到变故，与部将行长等乘胜回兵诛杀明智，威名更加振作。不久废黜信长3个儿子，简称关白，全部占有其部众，这时是万历14年。于是进一步整军，征服66州，又用武力威胁琉球、吕宋、暹罗、佛郎基各国，都让他们进贡。于是改国王所居的山城为大阁，广泛修筑城郭，建造宫殿，其楼阁有到9重的，在其中装满妇女珍宝。他执法严厉，军队行进有进无退，违者即使是儿子女婿也必杀，因此所向无敌。于是改元文禄，并想侵犯中国，灭亡朝鲜而占有他。召见询问以前汪直的遗党，知道唐人怕倭如虎，气焰更加骄横，大量修造兵器铠甲，修缮舟船舰只，与其部下谋划，进入中国北京的用朝鲜人做向导，进入浙江福建沿海郡县的用唐人做向导，担心琉球泄露其情况，不让琉球进贡。同安人陈甲在琉球经商，担心倭寇危害中国，与琉球长史郑炯谋划，趁着进贡请封的使者，把全部情况来报告。陈甲又返回故乡，向巡抚赵参鲁陈述此事。赵参鲁上报，下到兵部，兵部传咨文给朝鲜国王。国王只极力辩白向导的污蔑，也不知道倭寇图谋自己。起初秀吉广泛征调各镇兵力，储备3年粮食，想亲自率领侵犯中国。适逢他儿子去世，身边没有兄弟，先前夺取封后岛主的妻子为妾，担心他成为后患。而各镇怨恨秀吉暴虐，都说此举不是袭击大唐，而是袭击我们，各自怀有意志，因此秀吉不敢亲自行动。万历20年4月，派其将领清正、行长、义志、僧人玄苏、宗义等率舟师数百艘，从对马岛渡海攻陷朝鲜的釜山，乘胜长驱直入，于5月渡过临津，劫掠开城，分兵攻陷丰德各郡。朝鲜望风溃败，清正等于是逼近王京。朝鲜王李炎弃城逃往平壤，又逃到益州，派使者络绎不绝告急。倭寇于是进入王京，俘虏其王妃、王子，追赶到平壤，放任士兵淫掠。7月命令副总兵祖承训复员，与倭寇战于平壤城外，大败，祖承训仅以身免。8月，朝廷于是以兵部侍郎宋英昌为经略，都督李如松为提督，统兵征讨。当此时宁夏尚未平定，朝鲜士起，兵部尚书实行既无所出，招募能游说倭寇的人侦查情况，于是嘉兴人沈维敬应募，实行即授予他游击将军衔，送到李如松麾下。第2年，李如松大军在平壤大捷，朝鲜所失4道全部恢复。李如松乘胜直奔碧提馆，战败而退兵。于是封贡的议论兴起，朝廷弥和沈维敬已达成和局，详情见《朝鲜传》。很久以后，秀吉死，各倭寇扬帆全部回国，朝鲜的祸患也平息。但自从关白侵犯东国，前后7年损失军队数十万，耗费粮饷数百万，朝廷与朝鲜始终没有胜算。至关白死，兵祸才停止，各倭寇也都退守倒朝，东南才有稍微安宁的日子。秀吉共传2代而灭亡。整个明代通倭的禁令很严，皆向百姓，以至于指着倭寇互相立骂，甚至用来吓唬小孩。